以赛亚书有好几个主人公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预言形容主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，是第三首仆人篇。我们这个42章、49章，现在是第50章，都是仆人篇。当然不是每一句话，其中有这么一段，就是6节到9节，4节到9节就是讲到仆人，是一个仆人之歌。那这一章圣经的主题两个方面，就是受苦传道，甘受凌辱。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效法，要学习我们的主，他是受苦传道，甘受凌辱，甘心为我们缘故忍受一切的凌辱、鞭打、苦害。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，第一段是1节到3节。第一段是指的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，本来是夫妻的关系，以色列是神的妻子。这个在耶利米书在这个何西阿书都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神的妻子，但是以色列犯罪，结果呢神气绝他，就好比一个丈夫不能容忍这个妻子淫荡犯罪，就会把他休掉。但是一般做丈夫的妻子不好，休了就永远会要你，哪个再要你，这表示丈夫的纯正。你妻子不忠贞呢，你不能守住自己的忠贞就不要你了。但是呢神的爱是超过律法，超过人间。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小段。第一点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呢？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？你们被卖，基于你们的罪孽，你们的母亲被修，基于你们的过犯。所以母亲就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这个民族。所以你们的母亲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就是上帝的妻子。所以神现在在对以色列的这个子孙在讲话，在讲话。神说我修了，为什么修啊？现在全听不告诉你，因为你们有罪，就如同丈夫不能容忍一个犯了罪的，一个另有所爱的，一个淫荡的一个妻子，丈夫不能容忍一样。我修了你们，但是神在这里问，神说我修了你们，我卖给你们哪一个债主？心情在哪里呢？那这个意思就是和一般的情况不一样。神把神的子民修，什么叫修书？修了，修了的意思就是他们被掳，使他们亡国。因为犹大子民，北国也好，南国也好，都是后来先后被掳。神说我把你们修了，但是并没有给你们修书。修书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比方说这个夫妻两个不好了，跑到这个政府那里去，要写一个修书，大家离婚了嘛。要有一个证明，就证明我们的关系没有了，到此终止了。但是神对他的子民不是这样，所以修书在哪里呢？这时候我根本没有给你写修书，我将你卖给哪一个债主呢？这个意思就是神说我并不是为了欠债我把你卖掉，并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还一笔债把你卖掉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下面就回答，是因为你们的罪孽，你的罪孽。所以神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是个祭邪的神，不能容忍罪。你一直不悔改，所以说我把你修掉。你的母亲被修是因为你们的过犯，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看一下，先看52章的，就是以赛亚书啊，隔一天啊，52章的第三节，大家听我读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无价被卖，无银被赎。被卖就是被修的意思，我把你卖给巴比伦了，卖给亚述了，这意思说我不要你了，把你进去了，卖给他。但是是无价，意思说上帝并不是为了赚钱，是无价，并没有得了什么样的工价把你卖掉。那赎回来呢，也并无银被赎，意思说神也不需要再付给巴比伦多少钱，我把你再赎回来。意思说不是关系金钱，不是关系利益，神是拒绝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，信实的神。你有罪，神说我把你修正；你悔改，你归向神，神说我要把你赎回来。所以说不关系金钱，这是一节圣经。再看一处圣经也是非常重要，这是耶利米书3章第1节。下一节啊，耶利米书3章第1节，这个我们大家一起读。耶利米书3章第1节。好，一起读，有话说，
人若休妻，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？若收回他来，那弟弟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多情爱的情结引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看出神多么大的爱，多么大的宽容、容忍。这个你就是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。按一般来讲，根据《申命记》，我们没有功夫去看了，大家自己看《申命记》24章第一小段就说明了。那一段里面就是按律法来讲，一个人娶了妻子，妻子有不合理的事，做丈夫的可以把他休掉，因为你不合理嘛，你做了不法的事情可以把你休掉。但是圣经也这么说，休了以后，这个妻子他又跟了别人。或者他跟了别人以后，那个他后夫也死掉了，神说这个妻子不能再回到原来的丈夫，也可以说原来的丈夫不能再收留他。为什么？这是不好啊，这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妻子已经被玷污了。所以按照律法来讲，这个妻子被休了以后不能再回来，不然的话这个弟子被玷污了。这是一个道德，这是一个神的圣洁的一方面来讲。但是呢，现在耶利米书3章第1节这里所说的，好像看起来违背了律法，那因为申命记24章明明说，休了妻子不能再娶回来，不能再要他了。但是这里神把自己比作丈夫，把以色列比作他的妻子，神的爱只能这么说，神的爱超过了律法。你说你怎么解释？按人看根本不可能。现在世界人情，一般的家庭也是这样。这妻子不好就不要你，哪个再要你？永远不结婚也不要你。那但是神爱说什么？神说啊，你和许多亲爱的心结营，又投奔亚述，又投奔埃及，又去爱世界，又去爱这个爱那个。神说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有话，就是神说你只要归向神，神这个丈夫还没有容忍。所以难怪啊，在何西阿这本书，大家有功夫看看，但以理书后面有一卷书叫何西阿小心之书。何家这本书就是神叫何家一次两次娶什么娶淫妇，就是你的妻子已经成淫妇了，你把她再娶回来，可以先去不听神的话把淫妇娶回来，就是透出神的大爱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49章后面一段和50章都给我们看到神的大爱，求主让我们明白神的那个就是的爱是永不改变，人的爱都要改变。那这妻子的不忠，神还要宽容，但是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。所以神指出来啊，你们被休，休处在哪里？我将你卖给哪一个债主呢？你们被卖，因为你的罪，所以神就可以指出来，非要神你要悔改，因为你的罪，因为你的过犯。第2点，请大家看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你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你？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？我们先到此。那这意思说，神在寻找人，神在寻找浪子，神在呼吁向所有被掳的人和被逆的人在招手。但是神这么的看你，神说我来的时候我在呼吁你，我在找你，为什么没有人等候？是不是看见人来回应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神在召唤浪子，神在召唤淫妇，却是没有人答应。所以下面神说，我的膀臂并不是缩短呐，我不是不能救赎，也不是无力拯救，乃是因为你的罪啊，因为你的罪。所以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同样的意思，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特别提到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也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神说乃是因为你们的罪，是我掩面不顾你不看你，就因为有罪，只要你悔改，那神说我就赦你。可不能够像这里一样，神说我来的时候无人等候，我呼唤的时候没人答应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做出回应，要等候在他面前。所以前一章也告诉我，等候他的并不是羞愧，这个等候就是你要回应，这个等候就是你要归向神，你要信靠神，要仰望他，不要不理他。我们常常神叫你你都不理，所以我们要回应他，我们要谦卑来到他的面前。下面就说神是有拯救之力，所以神说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哪，我一吃个海就干了。下面
到三界，这就告诉你神有多么大的能力。你不要怕神不能整顿，你不要怕自己太坏或者是太悖逆，本性难改啊。有人说我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这个本性就不能改。你要相信神有拯救之力，因为他一斥责海都能干了，他一斥责红海就干了，以色列就走干地，而以色列过红海就这么容易，这就代表神救赎的能力，神拯救到救他们永远永远脱离法老的权势，就是罪恶的权势。所以说我能够使江河变为旷野，那就是走干地了，本来是江河变成旷野，其中的一定无水腥臭干渴而死。这句话江河也可以代表什么？代表今世现在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了不起啊，哗哗哩哩引诱人犯罪啊，许多人贪恋爱不够啊，醉生梦死在今世。但是说我们可以使这个江河就变成旷野，转眼之间就荒废了，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了，转眼之间一切的财富一切所花的就好像旷野一样的荒废。其中的鱼就是依靠这个江河而生活，而基于这个江河里面的这些鱼，因为鱼离水就死了嘛。就在世界上的人，你不靠主，你就单靠江河，有一天鱼都要腥臭，就好比是就是没有指望了，干渴而死。所以不要靠今世的江河，我们要靠主那个活水的泉源，永远不会干涸。我是诸天以黑暗为衣服，以麻布为遮盖，所以说天地有一天都会改变。所以约珥书的预言和耶稣的预言都讲了，有一天太阳都不放光，日头月亮都像毛布一样，就日月星辰天体都会有改变，因为人有罪啊。你看埃及的灾里面也有一个灾，就是三天黑暗，这个神那么叫日头都不出来，黑暗，好像怎么样，好像穿了一个黑色的丧服一样，以麻布为遮盖，以黑暗为衣服穿上一样。就是说神能够这样做，但是神不轻易这样做，他的意思就是神能的刑法，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就有这个灾，以后在这个几之路大灾难当中也有这个灾，就是黑暗之灾，那你摸都摸不到，那你看看不见，这么痛苦。就说神能够故意呢，就是救赎以色列，使以色列能够出埃及，神拯救他的人，神不是不能够。所以一到三点就告诉我们，人因罪所以被羞被欺被辱，那神仍有救赎之力，只要我们悔改。现在我们看六节，四节到九节，这一段是这一章圣经的中心，就是仆人之歌。仆人之歌这一段就讲到仆人，这个仆人可以说是以赛亚，但是更重要的是预言主耶稣基督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最合适。所以这个我就是指着这位仆人，你看看多么谦卑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受教这里特别讲的受教，舌头就是你要去传福音，你去教导别人，你要有这个舌头，主给你舌头。但是呢这个受教者，这个舌头是受教者的舌头，表示什么意思？你要去教导别人，你先要自己受教，那你这个舌头才真正能去教导别人。所以他说主耶稣话是我受教者的舌头。我们就拿主耶稣，主耶稣在世上他经常的亲近父，他说子不凭自己说什么，乃凭着父，父怎样教导子，子就怎样说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变了，凭着父，凡事讨父的喜悦。他每天清晨天没有亮他就出去上山上上旷野去祷告，为什么？耶稣需要受教。耶稣小的时候12岁，耶稣就到耶路撒冷，甚至中又跟父母回来，到哪里？到圣殿里面受教。耶稣受教了，耶稣前30年就是在父的面前受教，谦卑受教。所以耶稣30岁以后一出来蛮有能力，充满了神的话语。所以耶稣出来无论是面对许多的魔鬼撒旦的试探，或者是面对法利赛人，耶稣都有神的话，经常说经常说经常说来应付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受教。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主给我们受教的舌头，我们自己一定要受教。你不受教怎么去教导别人？所以我们非常注重个人本身的装备啊，要装备自己。所以说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是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这个疲乏不但是外面，心灵里面的疲乏、软弱、干渴、饥饿、吃不饱，需要有人用主的话来扶助，来教导别人。 早晨你要守住晨更，每早晨他提醒提醒我的儿子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这可见呢，这还是这位主人。四节说有受教者的舌头，现在后面又告诉你，像受教者一样，先用耳朵听，然后才能用你的舌头去教导别人。就给我们耳朵，这个耳朵就是让我们受教，让我们听，留心听啊。所以主人提醒提醒我们的耳朵。所以这一段主人篇就是第一点，让我们学习就是谦卑受教，谦卑受教。下面再看第五节，主耶和华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这就是行道，你受教以后，你要坚守主的道。主开通我的耳朵，我懂得了。开通什么意思？你能够领悟了，主给我们悟性。所以开通和不开通不一样，有人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懂，听了半天耳朵堵塞，听了半天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了，你怎么没有听见？他就所以我们需要主以后他开通。今天主怎么开通？借着圣灵来开通我们的耳朵。开通以后，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违背，就是坚守主道，守住主的道。我们许多人听了很多，接下来没有了，没有守住，你要坚行主道，这才能蒙恩。所以他说我没有退后的意思，就能够坚守住主的道，一直向前。而且因为仆人第六节就是甘心受凌辱受苦害，所以做主的仆人不是这么容易的。我们都应该做仆人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他就是为主。所以这个以赛亚书有几篇呢？42篇、49篇、50篇都没有看到。看呐、啊，我的仆人，42篇中，叫我所喜悦。我们今天要做主的仆人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所以主耶稣都做仆人，我们更要什么谦卑。所以第六节就是甘心忍受一切的凌辱苦害，甘受凌辱。他说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叫我你打我一下也不行啊。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。那把我怎么三下的胡须就表示受凌辱？胡须是男人的尊荣，受凌辱，他甘心，我由他打。但如果触我必有颜面。所以以赛不是马太福音26章27章，我们是回去看就知道，四福音里都形容主耶稣在受难中，在被捉捕以后。科西玛尼园被他们擒拿捉住了以后，在扎祭司的院里，在开亚法的院里，在比拉多的面前，在兵丁手下受尽了鞭打凌辱讥诮藐视，耶稣不回答一句，耶稣甘心忍受。所以这就是预表主。以赛亚先知也是同样这样受苦受害，说我不掩面，人们如果触我，要我早就捂上脸了吧。像我们的话，捂上脸你不能触我，一个人要是被人用触了触，那简直就受奇耻大辱了。人要脸不皮，但是甘心忍受这一切，为谁呀？是为我们的罪。主耶稣这样甘心，所以这就是做仆人怎么做。下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？下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一个仆人他依靠耶和华的帮助，所以第七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报愧，所以不报愧。不觉得蒙羞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有神给他的力量，他时刻祷告，时刻信靠神。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在苦难中怎么得胜啊？问题是你靠不靠主？神就靠主你就能得胜，神就不靠主简直一句话也吃不消，是不是？一个脸色我也吃不消，我们就不能得胜，因为我们人在软弱当中。主耶稣啊造成肉身了、啊、他活在人间，他有肉体，他也知道疼，他也知道凌辱，他也知道困乏，他也知道饥饿，但他甘心忍受，因为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报愧。下面说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，那这点就是他坚强如石，像石头一样坚强的意思。不但守住主的道，守住父的旨意，而且他是坚强如石，像坚石一样。以及耶稣啊特别提到神像他脸像什么？像金刚钻，硬过这些个悖逆的悖逆之下，硬过悖逆的百姓。我们的脸呐、啊、太薄了，我们的脸呐、啊、太软弱了，我们的脸呐、啊、不堪一
我们要求让我们脸面硬着脸，像什么？像坚持这个硬着脸的意思，就是说能够什么坚守咱们旨意到底，能够不屈服，能够不妥协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不是蒙救，他以救了我为荣耀。保罗就是如此，许多的使徒历代的先知都是如此，请求主让我们效法。下面第八节说，称我为义的与我相应，这就是父和他同在。称我为义的是谁？神称他为义，神称赞他，他是神所喜悦的爱子。所以说与我相应就是神和他同在，非常不怕。耶稣时刻有神的同在，与我谁与我争论，可以与我一同站立。下面一句话就是面对挑战，他说谁和我争论，你来呀，你可以和我一同站立。意思说耶稣情愿大胆的来接受审判，因为耶稣是在真理一方面，他坚守主的真理，所以他不怕。你先跟我争论，来跟我一同站立，一同站立就一同在法庭里面来受审。谁跟我作对，你可以进我来，你可以过来，你跟我作对。那这是主耶稣，他是这样的，靠神父神的力量，能够勇敢的面对一切的苦难和挑战。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，这么多人用假见证，结果没有一样能够证实，用假见证来告耶稣莫须有的罪名，说他要挑动普天下，又蛊惑全民，要救活普天下，说他要做王，说他怎样怎样，耶稣这么个人证。而且在真理的面前，耶稣是一点不屈服，也是为真理耶稣说话。但是被误会、被藐视、被轻看，耶稣一句话都不说，被冤枉也不要紧。但是当他们问他，你是基督吗？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不但是是，而且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将来要有一天大荣誉与大有荣耀的一个降临，要回到父那里，要坐在父的右边。耶稣就这么样的勇敢。所以第九节，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所以两次提到这里段里面两次提到，谁帮助啊？主耶和华帮助我，谁能对我有罪呢？大祭司定他有罪，后来比拉多根据这些罪恶的百姓的要求，也是最后定了耶稣的罪，死刑啊，要把他钉十字架，去把那个罪大恶极的巴拉巴到身上。谁能对我有罪呢？有主耶和华帮助我。下面说他们，这个他们就是世人，就钉他十字架这些人，害他的人，这些罪人，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要衰败，最后要灭亡，为众生所咬。51章第6节，大家看51章第6节，这里说你们要像天举目观看下地，有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如衣服渐渐旧了。所以这个和这里的意思是相同，他们就代表世界和世界上的人，有一天他们有一天都要什么，像这个地球一样，有一天要渐渐要变旧了。其他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。还有第八节也是这样做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，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。就是说这个现在咱们所住的这一个世界，就是在了旧照旧天旧地，有一天就好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，要变成什么？有一天要被去掉，要变成新天新地来的。旧天旧地要毁灭了，要过去了，好比衣服旧了就不要了，这意思。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到，天地有一天都要改变，好像一件衣服被卷起来。所以我们的指望不是这个世界旧天旧地，乃是什么新天新地。所以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所以这个仆人他多清楚，他不与这些人相争，他知道你这些个人世界人，你争来争去，最后你要被蛀虫所咬。所以耶稣也曾经形容，将来地狱就是虫子是不灭的，虫子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他永远的受痛苦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，从四节到九节是讲到仆人之歌。第一，他是何等的谦卑受教；第二，他坚守主道；第三，他奉命传道。他用言语去服从其他的人，用主的话来传道。底下呢，甘受凌辱，靠神帮助。他为什么能甘受凌辱？因为他靠神帮助，坚强。 了呢，我再重复一下，这几句话非常要紧。怎么样我们能够学习主，效法我们的主，作为基督的仆人，永远谦卑？第一就是谦卑受教，你要谦卑受教。第二，你要遵守主道，你不但受教，你要真正的遵循主的道，下面才能够奉命传道，去教导别人，奉命传道。第三，第四就是甘受凌辱，甘受凌辱。第五是什么？靠神帮助，靠自己做不到，你要靠神帮助。第六，坚强如石，硬着脸像坚石一样。那底下就是不自羞愧，得胜到底。主耶稣就得胜到底。什么叫得胜的？他遵循父的旨意，宁可上十字架，他拣选苦难，不拣选罪恶，得胜到底，得胜到底。所以说，主耶和华要帮助我。最后两节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十七两节就是两种选择。什么选择？第一个选择就是你靠神，敬畏神，听主的话，依靠神的名，依靠仰赖自己的神，这样的人一定蒙恩。这是第十节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话、他仆人之话的，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。就说你虽然是行在暗中，好像没有亮光，但是当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两个靠，是不是？依靠耶和华的名，还要仰赖自己的神。这两句话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这样的选择。虽然我们是行在暗中，因为世界就是黑暗的，但是好像没有光明，但是你只要依靠神，仰赖自己的神，神一定帮助你。那么十一节是不好的，是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靠己。第一是靠神，第二是靠己。怎么说靠己呢？他说凡你们点火，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眼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。底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黑海之中。这句话最后已经应该是这么翻译，就是说你们必定最后就是躺在黑海之中，这是我命令的。为什么命令呢？因为这种人是指的他们啊，这个点火来围绕自己，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解救，不依靠神。因为古代的人呢，他们常常是这样，比如在荒野的时候吧，他们为了怎么样？为了防备仇敌，或者是以仇敌以自己的这个劲敌来对抗，他们就点火，结果把自己围起来，我们这里就平安，谁不能够进犯？意思说，但是你对神不能这样，神是拯救者，你点火围绕自己，意思说上帝也不能侵犯我，我靠我自己，你靠你自己，你行在火焰中，你所在你自己的火把里面，神不救你，结果你还是灭亡。所以说神说你最后的结局什么？必躺在悲惨之中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什么呀？敬畏神，听神的话，依靠神，仰赖神，神必定帮助我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今天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后一段和五十章，求主让我们明白主救赎的大爱、救赎的能力、宝贵的权柄，让我们依靠他，让我们真正的归向他，神能够把我们救出来，也能够把所有被掳的人都救出来，让我们有爱心的带导，用主话的帮助，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主的拯救，让我们谦卑，永远做基督的仆人，不要骄傲，让我们受教谦卑，才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。好，我们就到此。